但是呢，后来无著菩萨看他这个，看到世亲菩萨破斥啊，实在是太严重了，这个造的业啊，实在太大了，所以不得已呢，就派个使者啊，一个在家的信徒啊，那写个信啊，告诉他说，就请他能够稍微啊，这个稍微克制一点哦，不要这样子的破坏大乘佛法。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弘扬一切教法的无著菩萨是他分别三十年的哥哥。那知道之后呢，这个时候他对于大乘的一切教法的这个破坏啊，才比较和缓一点。那虽然和缓一点呢，但是他并没有停止他对于小乘思想的坚持和弘扬，还有他同时他也是同时心中还是排斥大乘佛法。好，那这个时候无著菩萨想啊，他这样不断的在造恶业啊，那怎么办呢？怎么样度他弟弟呢？他首先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想要请那个国王啊，为他们这个两个教派啊举行一个辩论会，就是小乘的这个经部跟大乘的一切教法，好，那世亲菩萨跟无著菩萨两个人做个辩论，开个辩论会。那么透过这辩论会当中呢，他就有办法能够很详细的阐述这个大乘一切派的思想。那么他想他弟弟是个有智慧的人呢、啊，那透过这个辩论一定也能够了解这个大乘的这个殊胜的地方。好，他这样子考虑，但是他要想呢，如果说根据印度的风俗啊，两个人辩论输的一方啊要受到处罚，那他又不忍心啊看到他弟弟受到这样的处罚。好，那这个事情他就犹豫不决啊，那就他结果呢，他就跟大家讨论啊，这个事情呢该做还是不该做，该不该举办个辩论会呢，这个利弊得失啊，大家在讨论。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位老和尚，那么这位老和尚是狮子觉法师，他年纪虽然比无著菩萨大，可是呢他是无著菩萨的弟子。他来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跟无著菩萨报告说啊，他说他昨天在那个入定打坐啊，打坐说入定啊，观察这个事情到底是有利呢还是有弊。他入定的观察，他发现到说啊，在这个辩论会当中啊，外道十分欢喜啊，在那边狂呼啊，这么呼喊啊，狂叫啊，非常高兴，而所有的佛教徒啊全部非常痛苦啊，非常犹豫啊，就是非常的痛苦啊，非常感到非常的难堪。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辩论会当中啊，他透过神通力观察，这个辩论会当中刚开始世亲菩萨他口才也很好，然后他学的也是很深入啊，所以刚开始还是一来一往的辩论，但是慢慢辩久了，毕竟啊真理还是真理啊，世亲菩萨辩不过无著菩萨。好，慢慢的乃至到最后世亲菩萨辩输了。那世亲菩萨辩输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他感到非常自责，他就把他自己的舌头割掉，把脚也砍断。然后因为世亲菩萨他是国王的国师啊，那国王看到这个情况之下也非常也非常生气啊，就迁怒啊这个无著菩萨，所以呢他也这个就对这个无著菩萨啊也制法，也做种种的制法。等于说这个时候啊是两败俱伤啊，对佛法的弘扬啊不仅没有帮助，甚至两败俱伤。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狮子觉就劝这个无著菩萨说啊，这样情况不应该辩论的话，真的是外道啊狂哭啊，真的会很高兴啊，因为两个人啊到最后都被消灭掉了。所以呢因此之故他们就决定不要用辩论会的方式。那最后怎么办呢？就是托病弘道啊，就各位知道的，他假装生病了快要往生了，然后呢叫他弟弟来，然后在他弟弟来到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他的这个弟子啊，在那个他弟弟住的那个金舍的外面啊，晚上的时候送那个华严经的十地品，送十地经的哈，这是大乘的经典。那既然送经，当然世亲菩萨就会听到啊。那一边听之后呢，因为他是有善根的人呐、啊，那他听了之后，他就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大乘法的殊胜，然后他也感觉到非常的后悔，他过去不应该这样子的来迫使大乘佛法。那他这个时候他是内心呢、啊、是真的非常的忏悔啊， 那么忏悔之余呢，他本来想要割断他的舌头，因为他过去因为这个舌头来毁谤大圣，造了很多的罪业。那么就他起这个决定的时候呢，五座菩萨就出来了，告诉他说，你这个过去毁谤大圣啊所造的罪业啊，你就算割断1000个舌头啊也没有办法弥补。那你唯一能够弥补的，怎么弥补呢？你只有以这个舌头啊来赞叹大圣，那么这样才有办法弥补你过去所造的罪业。好，就阻止他不要割舌头。那世亲菩萨啊，他也同意了。那同意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弗罗沙国那个地方啊，跟他哥哥这个无作菩萨学习这个大圣欲切教法。好，那这个就是他回小向大的这个因缘。好，接着呢讲到下面广破内外道，弘扬大圣的欲切教法。首先呢，这个破外道的迦毗罗论。好，这个地方我本来想说的，后来我想不要说了，再说下去的话太长了，因为这个说故事的时间比我预计的时间长得多，所以我想这个地方就不要说了。总之这个外道，他是这个中印度阿育奢国这个新日王啊，那个时候国王新日王的妹夫啊，他是个大外道大婆罗门。那么他因为嫉妒啊这个新日王这么样的尊崇世亲菩萨，所以呢以外道的迦毗罗论来想来破坏这个俱舍论。他主要针对的是俱舍论，想破这个俱舍论。那当然呢，碰到世亲菩萨，那他肯定是要拜的，所以到最后他也是自取其辱啊。那接着呢，破有部的俱舍暴论。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世亲菩萨他在那个他过去不是在那个基宾国跟乌鲁法师学这个大毗婆沙论吗？后来因为这个原因造了俱舍论。那造俱舍论传回去之后，大家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乌鲁法师的大弟子这个众贤法师，他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大德啊，有时候有证的一个大德了哈。他想要说，他那时候看到俱舍论的时候，他想要破这个论，但是呢他看这个论呢又非常的严谨，不是那么容易破，所以呢他就花了12年的时间呢，不断的去努力。好，结果花了12年之后呢，就整理出2部论。那么其中有一部论叫俱舍暴论，你看那边就知道这个暴是冰雹啊，就是一直要把俱舍论啊像冰雹一样把这个俱舍论给破坏掉。啊，到这部论呢，去找这个世亲菩萨要跟他辩论。那世亲菩萨那个时候在北印度，这个舍迦罗城那个地方。那刚开始他也不想跟他辩，好，然后为什么不跟他辩呢？因为世亲菩萨他理由就是说，北印度那个地方的人呢，佛法的这个智慧还不够。没有办法有智慧的人来抉择这个辩论的这个输赢，所以呢他想说引这个觉贤法师啊到这个不是那个众贤法师啊到中印度这个阿育奢城啊那个去辩论。好，然后呢所以说他从世亲菩萨就从北印度慢慢回到中印度。那这个众贤法师呢听到消息之后呢，也从北印度追到中印度来。那追到中印度还没有到这个阿育奢城的时候，在中印度的摩底婆罗城中间这个一个大城啊，他突然啊就生了重病，啊得了绝症啊，没有办法治的重病。他这个时候这个众贤法师他是个真的有道德的人啊，他这个时候就想到说啊，恐怕他造的这个业啊不是个好的业，那么所以说呢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病，所以呢他感到非常的后悔啊。那么所以说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再活下去，再能够再活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表达给世亲菩萨，然后信中表达他的这个忏悔的意思，然后同时请这个使者把他所造的这个俱舍暴论啊送给这个世亲菩萨，好请他看。然后他这个书送过去之后，他就往生死掉了。然后世亲菩萨 看到使者送来的这个巨蛇暴论之后呢，他把这个论文也给留下来，因为他说这个巨蛇暴论，他虽然说他的目的是在破斥这个巨蛇论，但是里面他并不是信口开河，并不是随便说说，他也是引了很多有部的思想来破这个巨蛇论的思想，所以他里面对有部的思想的阐释啊，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可取的，也非常有他非常精要可取的地方，所以也有他的这个价值。所以呢，世信菩萨就把这个巨蛇暴论呢给留下来，不过这名字取得不好，所以世信菩萨就把这个名字改成顺正理论。这个大正藏还有顺正理论，那把它保存下来。那这是第二个破有故巨蛇暴论的这个事情。这个众贤法师他知道他这个一心想要破坏大乘这个业是不好的，所以他最后在临终的时候忏悔。后来在大概100年之后啊，有另外一个无垢有法师，他来到这个众贤法师的这个坟墓这个塔前呐、啊，他知道这个事情，他就在这个众贤法师的这个塔前呢、啊、发愿说啊，过去你没有完成的心愿，我要继续完成。你过去没有把这个巨蛇论破坏掉，没有把那个大乘的这个瑜伽派给破坏掉，那么我现在要继续破坏这个大乘瑜伽派的教法。他这个话说完之后啊，马上七窍出血，然后呢，地上出个大坑啊，他就当下陷入到地狱里面去。那玄奘大师他在那个《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这个事情呢，他说这个他到西域去，他到那个塔前的时候啊，还看到那个坑还在。所以这个讲到这个破坏大乘啊，这个业是很重啊。现在很多人都是随口说说啊，那个以后业都不知道怎么要偿还。好，接着往下看，破摄论外道，造唯识二十论。唯识，各位看《大藏经》有个唯识二十论呢，它主要是破摄论外道。那这个也是，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新日王他的妹夫啊，他最后的一个反攻，他就找那个中印度很多的一些外道啊，联合在一起，想要共同啊来破这个世信菩萨的这个大乘佛法。当然碰到世信菩萨那肯定是要拜的了，所以说全部的人都会就变输了。那么他弟子就把这个辩论的过程记录成唯识二十论。好，乃至到最后我们看讲义之后，造种种论弘扬一切教法。世信菩萨他造了很多的论啊，各位看大正藏里面还留着，据说他在世的时候造了千部的论，所以他称为千部论主，包括500部的小乘论典，500部的大乘论典，当然不见得真的那么多了，但是确实它是很多很多的著作。像大乘藏里面呢，有留存下来的关于他解释经典的大乘经典的论，这个法华经的论，有解释华严啊、法华、维摩诘经啊、般若经啊，几乎重要的大乘的经典他都有注解。那他有造一些论来解释无著菩萨所造的一些论，还有他自己本身也造了一个论，造了一些论，像白法明门论，像是那个最后所造的唯识三十颂，所以他造了很多的论都流传下来。那么这些论主要都是弘扬瑜伽派的这个教法。好，然后呢，他一生弘扬这个瑜伽派的教法，然后到最后80岁的时候他入命，往生了。好，那这个就是整个论主的生平。从这个论主的生平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人这个对于真理的追求啊，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啊。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学习个教法，我们都学个大概就可以了，那古人不是啊，他会花他的生命，奉献出他的精力啊，就是为了要追求真理。那种精神我是觉得非常难得了。所以各位有机会也可以再看看这个世信菩萨的传，各位可以看看这个大藏经里面有佛说盘陀菩萨传，学人也把它印出来，那个稍微标点一下，各位可以到阅读室去看，我放阅读室，各位可以去参看。 那你要觉得文言文不容易看的话，各位可以看那个佛光山出版的那一本《世亲菩萨传》，写得非常感人呢、啊，真的非常感人。那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讲这个论主的这个生平呢，重点还不是在跟各位讲故事的哈，重点是希望各位能够对这个论主世亲菩萨能够升起信心，因为你对世亲菩萨能够升起信心的时候呢，相对的，他所造的这个无量寿经优婆提舍这个论，我们也应当升起信心，因为你从这个他的传记生平当中可以知道他是个大功德的一个大菩萨，所以他所造的这个论呢、啊，我们应当也要有信心。同时再一点呢，我们可以想到说，这样具足大功德的一个大菩萨，他尚且都要弘扬净土法门了，那何况我们一个普通的一个佛弟子，一个修行人，世亲菩萨这么弘扬，你看他是瑜伽派的这个代表，好，这个他弘扬净土法门，啊，照这个论弘扬净土法门。我们后面讲龙树菩萨，他是大乘的另外一系中观宗的这个初祖，好，那么他也造论，好，来弘扬净土法门。所以我们听到现在有人说啊，这个净土法门是，说这个净土法门是内心确落的这个大乘修行人才修的，或者是说净土法门是绕远路的话，其实你看一看，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呢，为什么佛法两大宗派瑜伽派中观派的两大祖师啊都造论来弘扬净土，好，那一定是有他的理由啊。好，所以我们了解世亲菩萨这样的大功德的菩萨，他尚且弘扬净土法门，所以我们对净土法门呢应当成你信心呢。好，那么同时呢，我们除了对这个论和这论主成你信心之余呢，我们当然要去实践。你了解你对这个论有信心的话，当然你就去实践，因为你相信世亲菩萨造了这个论，真正的能够引导我们往生净土，你对他有信心的话，那我们就去实践。然后在实践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当然就是修观嘛，修止观，修观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求这个三宝加倍，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求世亲菩萨加倍，让我们在这个修观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迅速成就，能够没有魔障。那么以上这个论主生平跟各位介绍完了，接着我们请回到讲义正文。第二面，以二的人体，造论者解释完了，接着我们解释议论者，翻译这个论的这个作者，这点也是重要的，因为同样一部论，那么如果翻译的人的不同啊，他思想也不一样，因为翻译的人他所代表的是他那个派系的一个思想，所以翻译的人不一样，他对这个论的翻译全显也都会不一样。好像那个摄大乘论，无著菩萨的摄大乘论，虽然同样是一部论，同样的文字，可是有两个意识的翻译，那个思想就不一样，好，就不一样。或者是说像这个世亲菩萨的这个十地经论，好，译者不一样，那思想都不一样，好，所以我们接着解释造论者，好，他是什么样的思想。那么造论者呢，是原位天竺三藏菩提留支，原位就是魏晋南北朝的这个北魏，因为他们姓拓跋氏嘛，拓跋氏后来他们改姓元，就称为原位。那么他在北魏的时候，他从天竺，从印度的这个天竺来的，那么一位三藏法师，精通这个经律论三藏的法师，那么他的名字呢叫做菩提留支。菩提呢翻译成中文是称为道，道路的道。留支呢是希，希望的希，也就是道希。所谓道希呢，就是反过来说，希求佛道，是这样的，这个有点像英文的倒装句嘛，就是希道，希求佛道，追求无上菩提，所以称之为道希。好，那他是在先讲到他这个佛法的传承呢，他根据那个《金刚仙论》里面的记载呢，他是世亲菩萨的第四代的弟子， 所以他本身也是玉切派的这个传人，玉切派的思想。那么他在北魏的这个宣武帝永平元年的时候来到汉地，那时候是西元508年，他经过这个葱岭，走这个陆路，走个翻山越岭，经过葱岭，然后来到这个汉地，然后他来到北魏这个北魏这个都城那个地方。那么他来的时候呢，还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梵文的佛经，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来翻译经典给我们这个震旦中国的这个汉人来学习。然后他刚刚来到这个来到洛阳的时候呢，他住在那个永宁寺，那住在永宁寺这个地方，这个寺院等于是皇家的寺院啊。那北魏宣武帝他在这个寺院里面供养了很多的这个出家人，有从西域来的出家人，还有很多汉地的出家人。那么在这个寺院里面一共有700个人这个出家人。那当然因为是皇家供养的寺院嘛，当然里面出家众都是很优秀的。那同时他来到这个地方呢，带了很多的梵文的经典，所以皇帝呢就请他主持这个翻译的事情，然后由永宁寺的这些出家众一起的帮忙，这么多人大家一起帮忙他做这个翻译的事情。所以呢他在这个永宁寺，还有后来的这个时间呢，后来离开永宁寺也是继续翻译，前前后后20年当中一共翻译了30部的这个大小乘的经论。那30部当中加起来有101卷这么多这么多的文字。那但是他整个翻译当中还是以瑜伽的这个教法为主了然后他所翻译的经典像十地经论或者是入楞伽经这个对于当初北方的一些禅师的这个禅修都有很大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他所翻译